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19号，公元2018年6月2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三部分。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主张和转世，上半段。下面请收听《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三部分，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主张和转世，上半段。讨论嘉宾包括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作家李江林、作家丁一夫、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
下面谈中间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张，达赖喇嘛提出来。其实，在汉藏人中间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坚持认为应该藏民独立，但是达赖喇嘛呢，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我认为是具有高度政治指向的。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实，中共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视这一个主张的。据说有多次谈判，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想首先请贡嘎扎西先生一个介绍一下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但是我们对于中国人，对于年轻一代谈中间道路的时候，我通常在强调，在中间谈中间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两边。那一边是西藏历史上，西藏历史上就是独立的。这个有的不正确，那另外一边就是现在的西藏现况，我们也没办法去接受。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谈比较近一点，最新的话，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达赖喇嘛代表跟中央政府代表就是一共有9次接谈。那9次接谈里面谈的没有任何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问题，都是谈藏民族的问题，都是谈西藏未来的问题。那有一次。谈判7次还是8次上，中央政府提出，你们讲的自治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治？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递交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全体西藏人民获得名副其实自治的意见书，但是中央政府把它缩减为备忘录，所以备忘录跟自治意见书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那自治意见书提出之后，他看了之后，那再一次去尊者代表的时候，他有很多疑虑，自治意见书里面有很多疑虑之后，我们再一次递交了7点阐释，就是你提出的那些疑虑上我可以做一些解释，有7点7点阐释。但是我刚刚讲过，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结果，他把它用几个词，独立、中间、那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国中制国，反驳了中间道路。但是在2002年到2010年接谈过程当中，虽然接谈，但是主要卡在哪里？这个很多人也许可能不了解，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除了递交这些资料之外，也提出了我们的代表提出了很多可以操作性的议题，比如说达赖喇嘛朝上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这是他从50年代开始一直有这个意愿，但是他朝上，我们可以一些教育上的一些交流。那那个时候北京方面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要首先必须要解决
大，其他小问题都可以解决。
好了，那什么是大问题？北京一直要求达赖喇嘛，首先必须要承认西藏历史是中国的一部分。好了，那既然接谈的话，我方必须要有一个回应，书面的、口头的。那那个时候我方的回应是，达赖喇嘛身为移民出家比丘，身为移民出家人不能伪造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过去，所以西藏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达赖喇嘛没有办法承认西藏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回应，这是我们所强调说就是一直不变的原则。但是中间道路里面它的内容里面就是说，国防外交继续有中央政府，其他的文化旅游继续有西方。那个时候我刚刚讲的几句话他回应，所以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取得这个进展。所以有人我们在藏历里面有人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政策并不是失败。如果桑州人不去讲过一句话，如果北京的现在的领导人有意愿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一周内可以解决西藏，但是他一直没有被回应，一直故意制造一些事端，让达赖喇嘛就是回应西藏历史上中国的。但是达赖喇嘛认为这我所不能做到的，因为这不是事实。他说西藏没有问题，西藏不存在问题。但是我方的回应说，如果西藏没有问题，1959年的3月10号，那个康保一战下来，17年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1987年9月27号、10月1号、88年、89年，一直有连续不断的抗议事件。那个时候的抗议事件只围绕在拉萨地区。89年建议多少？建议一年。当时胡锦涛是自己去当了书记，戒严令签字的就是李鹏。那个时候开始，他说西藏17年稳定，其实西藏并没有。那89年事件发生，6次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局势都改变。然后1991年开始，在西藏实施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91年。然后2003年，然后2009年、2008年，发生3月19日，那个中共把它称之为314，这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意义。3月10号2点半开始，在拉萨发生抗议事件。3月10、11、12、13，如果4天你把它平息下来，按照他们的口语来说，一可以完全掌握，但4天没人管。那个时候在北京正在开年会，14号的凌晨，张庆礼还有西藏局从北京回来，把他定性为314事件。3月14号的年会开始开枪。314事件是打砸墙烧，当初有沙或者沙拿掉，打砸抢杀事件，当时杀死了很多。然后当时的08年事件蔓延到全藏，几乎除了云南藏族自治州之外，所有40省地区发生抗议事件。所以达赖喇嘛跟藏人行政中央方面还是那个政策，就是希望能够被以中间道路来解决。后来2011年在宁王社会里面发生了重大的，达赖喇嘛把政治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司政，但司政为什么获得高票当选？主要司政的那个就职演说的下面就是翻译，因为强调了中间道才获得高票当选。所以这一点就表明，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到目前为止64.7%的人还是遵循中间道，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国会通过的政策，就是这个。那如果我们就谈到西藏问题这样延续下去，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圆寂，那这个在西藏人民的心里已经制造了很大的创伤，几代就弥补上。所以我一直担心，如果有生之年西藏问题不能够解决，今后会走到什么路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呼吁跟要求我们的汉人知识分子，透过各位的研究跟了解，多传递达赖喇嘛到底有哪个概念。所以现在中央政府达赖喇嘛就是分裂的头目。那有时候说他们达赖喇嘛必须要转世，必须要有十五世达赖喇嘛。那如果一个分裂的头目，你还要转世？他一直在讲。所以有一次啊，那个德国媒体有一个错误的报道，就是说达赖喇嘛说将不会有十五世达赖喇嘛。那个时候朱伟群呢，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那个火得不得了，他说一定需要转世。所以转世问题是唯有达赖喇嘛能够决定怎么转世，其他人谁也不能够决定。现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并不是西藏自己的问题，它是牵涉到所有喜马拉雅一带，所有那个信仰藏的佛教徒。所以转世问题谈到说，各位可能有注意到那个2011年达赖喇嘛，就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转世有这么一本书，最近把那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故意把它编成一个小册子，内容全部一样，做内部参考，但是后面它有一些很多注释。所以转世问题，这我们可能等一下有其他问题的再给。但是我归纳起来就是说，中间道路政策到目前为止依然，只要有北京方面有善意的回应，上海行政中央随时都可以准备它。
好，非常感谢丰泽法西先生。丁福先生，您关注
这个西藏的中间道路啊，我也听到很多就是说法。尤其是来自于藏人年轻的，他们就说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已经那么长时间了，二三十年了，然后但是呢中国政府一点不肯让步，不肯接受这个中间道路，可见中间道路方案没用，不 work。 那么这是来自一方的那个批评，同时呢汉人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就是说我们中国不让步，你西藏也没办法，你不论你是要独立也罢，你要中间道路也罢，你没戏，因为这个体量摆在那。如果按人口比例算的话，半个藏人加99个半汉人，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比例你无论你要来文的也罢武的也罢，反正你没戏。那么也就是说意思就是只能照着现在的这个现状下去。而现在的这个现状呢，你说藏人的状况很困难，汉人的状况难道就好吗？汉人状况其实也很糟糕。那么所以就大家就一句名言就是提到了刘晓波所说的如果汉人没有民主，藏人就得不到自由。也就是说大家就要想，看来是只能等到中国民主化了，等到民主化的中国，那99个半个民主的汉人就能够给那半个藏人以他们所要的自由了。但是我的想法是倒过来，因为从现在的政治发展状况来看，如果我们把藏人也算在中国人里面的话，那么在中国人里面政治发展现在状况最好的，我们先不说台湾，台湾暂时不说，就算是藏人和汉人相比较里面政治发展状况最好的，实际上是流亡藏人。流亡藏人用自己的改革和 真正的是和国际先进社会接轨了。流亡藏人自己搞民主选举，这几个民主选举搞得非常好，流亡藏人内部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流亡藏人的在从小学教育开始就接受先进的民主理念，这些东西都搞得很好。那么如果说将来要走向民主道路的话，我可以说西藏问题很有可能是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动力，是走在中国民主化前面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西藏先得到了自由，中国才有可能民主化，很有可能是这样倒过来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台湾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他们的所谓党外运动，也就是很多人都批评的台独运动。台独运动实际上成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动力，一个火车头。我们也可以看那个苏联集团所谓苏东坡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真正走在前面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小加盟共和国和中亚三个小加盟共和国，他们提出来，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和俄罗斯这个那个大的苏联的主要那一块，他们在文化上差距最大，他们被苏联吞并的时间最晚，所以他们的民众的这个文化上的记忆，他们的独立记忆最深，而且呢最完整，所以一旦条件合适，是首先由他们提出来他们要独立，而且呢坚定的要独立，最后是导致了说东坡说垮就垮，没有一个是男儿，确实没有一个男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最终导致苏联垮的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不干了，俄罗斯我们独立了，我们也不要苏联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看到苏联时代那种对，就是小的加盟共和国对那些所谓少数民族的那种压制是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没有道理。所以不是说没有一人是男儿，而是说没有一个人在固守原来的那种残酷的落后的野蛮的统治方式。这个可以，你可以看出在苏联就很明显的是少数几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小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独立诉求造成了苏联整个苏东集团的民主化过程，他们是我知道的。同样的，我认为很有可能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化，西藏问题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动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用长远来看的话，如果我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就像杨恒军所说的，我们如果要向中国政府建言的话，那么就是希望他们看得长远一点。现在这个机会，藏民族在尊者的带领下是能够高度一致的走中间道路的，而中间道路不仅对藏人是好，对汉人也是好，而且这个机会正在渐渐的失去，时间是有限，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希望中国人上上下下早一点看到这个事实，这个历史趋势，未来不一定掌握在任何一个人的手里，但是历史的趋势，这个大势是放在那儿。
谢谢
李
总，冯
我们是自由主义学派啊，一讲他把自由放在民主前面，我还大声不敢。东德啊，你谈这个中间道路是从政治层面来去谈，你是政治家嘛，做学问，我帮你们去再走解讲一步，就你刚才没有时间展开的，因为我想2009年我跟那个山东李伯切就找个底下一个谈，我感受很深，就是他应该是属于自由主义的得道高僧，因为他在谈这个中间道路时候，他很 明确，就是说当然从藏人角度，就刚才我讲的在民族构建它的历史渊源上讲啊，他要实行这个民族自觉，要求独立，他是天经地义，就是民族自觉权在国际的这个法上体系里头，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加解法。但是他为什么他们最后他们自己为什么决定放弃这个独立的诉求？他的概念是从自由和人道角度来谈这个事情。如果他们作为一个藏人的精英领导者提这个诉求，接下来要面对对政治家要面对的现实，就是要留学。就是在现在这种框架底下，你如果是要硬要这个民族自觉，也就是这个权利是你的 right， 你是有这个 right 你是要它，但是这个民族自觉这个 right 跟这个自由个人自由权，它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等级的这个 right。 如果是你个人自由权，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的结社自由，这个是永远不能让渡的。但是民族自觉这个 right 它的实现是必须有条件的，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如果你强硬的要去要它，那你需要有战争，有武装抗争。所以他们当时有这个很深的人道，就是佛家慈悲和对个人人道尊严、生命尊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哲学基础在后面。就是说，不能要这个独立的话，是要死掉很多藏族的英雄儿女，要去面对这么一个目前还没有结果的政权和民众。所以，他背后除了这个政治层面的考虑之外，他有这个背后的这个哲学的支撑。所以，是对于我讲，这是一个得道高僧、自由主义得道高僧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种想法。既然他有这么一个哲学宗教情怀在背后做支撑，他这个在世界上，你看全世界那么多人接纳这个藏传佛教，接纳的人，他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它当成一个精神领袖接纳。你说这个精神领袖演变到政治层面，他这个政治社会就是想用这个和平道路、和平商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九次商谈，就用的这个和平对话的方式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推行过程中，因为政治上，它也是这么多难题。有时候是你刚才讲到这个事，就是不同观点提出来，像是这个政治框架里头目前没解。就是我们讲一个族群充分的自治，这是一个宪政概念，这是一个宪政的概念，就是必须在一个宪政民主框架里头，它才会去尊重个体或者是社群的民族史实的自治。就是一个专制，就党国集团专制底下，它容不下，它没法安置这么一个从制度层面，他们没办法安置一个社区或者一群人充分的自治。这个 autonomy 它本身是跟这个宪政民主制度它是有关联的。但是在我们底下呢，就是即使说现在得不到，就是知不合我要为之，就是作为一个诉求，我不谈这个政治上的独立诉求，但是我谈我就做一个人权诉求，做一个这个族群的生存诉求。所以这个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我所接触的汉人，包括这个中间道路这么多年，他对跟特别是那你所代表的，就是要跟汉人的这个交往，年轻人那种交往，现在在逐渐的在汉人心目中接纳这种诉求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在海外发展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信息的沟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地方道路是很成功的。即使他的终极的那种目标，就因为现在这个政治大框架他放不下，我无法安置，所以这个没办法实现。但是在他从提出来，你就讲60代也好，是80代也好，他开始他的生活是很大的。就是对世人，这全世界的世人去了解藏人的文化，这个佛教文化也好， 就是藏人本身的民主制度建设也好，还有去消磨藏汉两族之间的这种隔阂也好，它是取得很大很大成就。
好，那像教授，我想这个啊，您谈一谈中间道路，从您政治学的角度，同时我也想听听您对转世的看法，因为您这方面有专业的研究。
对，因为如果我们要谈中间道路，要理解它的价值，理解它的重要性的，而且是目前呢，从时间角度来看呢，确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里边呢，和达赖喇嘛他的过去的就是将近有60多年，其实在流亡之前呢，达赖喇嘛呢就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呢，我觉得从他的领导这个就是领袖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对他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另外呢，就看到他目前呢在讨论一个就是转世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它给结合在一起了，对中间道路的紧迫性呢，我觉得就应该比较一个好的一个认识。其实因为我对达赖喇嘛现在已经是10年的这个交往。而且呢，也见过达赖喇嘛有十几次了。那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达赖喇嘛真的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因为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政府一再的妖魔化达赖喇嘛，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落后，好像保守这样的。首先，达赖喇嘛绝不落后，绝不保守，是我见到的那个是非我说达赖喇嘛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自由派，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么就说你随便用什么名词来那个定位达赖喇嘛，他当然绝不是一个保守的，这是第一个。而且达赖喇嘛就说他的那个改革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从13世达赖喇嘛那个时候就有改革，但是结果没有成功。到了就是所谓中国政府要搞民主改革之前呢，其实达赖喇嘛也提出一系列的真正的民主，就是从藏人的角度，因为这里边呢跟达赖喇嘛整个就是他的成长有关系的，因为他那个在那个当时在西藏的话呢，他比如说会听那个 BBC 那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而且他也会非常关注甘地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也知道甘地是哈雷尔，那么这边呢也跟他介绍一些西方的一些东西。另外的话呢，他后来也是旅行了，包括到印度去，也接触了印度的民主传统，尤其跟那个尼赫鲁啊也建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尼赫鲁啊对达赖喇嘛呢有一种那个师长啊，对就是年轻的一个就是那个帮助的这个而且把印度的民主也介绍给达赖喇嘛。所以达赖喇嘛其实很早就是有这种那个民主化的一个思想嘛，就是在推进，包括就是对贵族制的改革，包括那个西藏那个就是政府了怎么样要平民化，以后流亡政府你可以看对废除的贵族制的然后平民化，然后另外呢就说那个建立就是流亡的那个政府人民议会，然后逐渐推动那个民主选举，那么最后呢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走到就是说政教分离，因为传统的来说达赖喇嘛是法王，那么就是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God King。或者是就是那个是或者叫达玛Raja是吧？那个就是所以是一个是法王了，是那个神跟那个那个世俗的权力是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看到过去10年的话，那当然不断的推行这个民主化，最后呢就是把政治权力呢就给放弃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呢那个就是5、6年呢都是由市政呢来那个行使这个政治的权利。所以你看，就是达赖喇嘛作为就是一个政治家嘛，他其实逐渐的在那个推动西藏人民流亡政府的这个民主化，要让人民呢自己有自由。同时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那个就是非常一个理性化的，而且是一个就是一个智者，所以他不断在流亡社区里面，比如说教育系统的那个维持和那个建设，所以西藏的那个流亡那个社区的教育系统。那么是得到印度政府的承认，但是呢质量呢又不比印度的那个教育要差，同时呢又保留了藏语的这个教育，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另外整个就是对藏传佛教的这个海外系统的重建，那么另外对就是跟国际社会的接触，海外的那个就是支持藏人的国际团体，还有汉人团体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呢就说是一个把全球化的那个就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跟藏人的就是这个本土的传统的，那么就是现代化过程的全球化过程非常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